守候同志自从红军长征的时候起，就是毛主席喂马，年龄比主席大几岁，在主席进入河北去西伯坡的路上，他可以有汽车坐了，不用再骑马了。临走之前，他特登去看望老侯，他说：我这次不骑马了，十几年来你一直同我喂马，你好辛苦，我好感谢你，呢次你去河北就骑马啦。当时老侯感动到热泪盈眶，佢话：主席，喂马系我嘅工作，我应该做好嘅。我嘅级别唔能够骑马，我仲系步行啦。毛泽东坚持话：你年纪大，身体又唔好，应该照顾嘅。老侯真系冇想到，主席咁忙，仲有时间特登嚟看望佢、关心佢。到咗西伯坡之后，老侯病死咗。当时啲人见到主席工作太忙，正系三大战役最紧张嘅时期，就冇讲俾佢听。等到将一切后事都料理完毕之后，后住主席冇咁忙嘅时候，就将呢件事讲俾佢听。主席嬲啦，佢话：咁大件事，点解唔及时讲俾我听？我就系再忙，呢件事我亦唔能够唔去嘅。事后，主席专程去老侯嘅墓地进行咗悼念。喺其他人嘅眼内，或者觉得老侯冇咩本事啊，但系毛泽东话：老侯多年嚟踏踏实实咁喂马，从来冇唔安心过，从来亦冇话睇唔起自己做马夫嘅工作，真正做到咗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一心为革命。老侯是个好同志，真是令人永远难忘啊。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里面，有哪一个马夫的去世会牵动一个最高领袖的情感呢？六十年代初期，天灾人祸，好多老百姓吃不饱。毛泽东知道这些情况之后，他主动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。可能会有人说了，全国再困难也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生活、啊、况且毛主席节省下来的几个钱有多少呢？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，对这么大的困难，有多少帮助呢？这些不是几个钱的问题、啊、是一种感情问题，是一种始终同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问题。你说这个信息在人民群众当中传播的时候，在困难里面的人民会得到几咁巨大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、啊、足足三年的特大困难，国家没垮，社会没乱，这些是永远值得深思的。1976年一月八日上午9:57，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在总理逝世前的十几小时之内，周总理的病情报告就不断地送到主席这里了。毛泽东静一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、治疗方案、抢救方案的报告。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张耀慈得到这个噩耗，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，讲给毛泽东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听。小于拿平时用惯的铅笔，一支好轻好轻的笔，现在变得好重好重。他用歪歪斜斜的笔迹，在一张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面写下这个沉痛的消息。他将这张纸放在主席大厅里面的长台上面。这个时候，小孟正在主席卧室里面值班。主席躺在床上看着一本鲁迅选集。小孟听见外面大厅有人走动的声音，按照往日的经验，他知道是有人送条子或者送嘢嚟了。他静一静地走出去，见到大厅里面的长台上面的纸条，他的心有点紧张， 他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了。他拿起那张32开的白纸，见到上面写那行字，他看完一次又看一次。他拿着那张纸，喐都不喐，定晒形。他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小孟接了那张纸，挤入衫袋，他抹干眼泪，回到主席的卧室。主席依然在那里看书，他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小孟去过大厅。小孟亦都诈假烟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又坐在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边，顺手拿一部书，心不在焉地掀下掀下。中食完饭之后，主席休息了2小时。下午3点多，政治局派人送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扬来。小孟收了，见主席睡醒觉了，精神还算可以，他决定找机会将总理逝世的消息讲给主席听。按照惯例，这个时候小孟要同主席读报读文件的。他首先读了其他的内容，然后他稍微停了一下，拿起那张讣告清扬，他向把声很高的，速度很快的，忽然间变得很低沉缓慢。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，因患癌症医治无效，于1976年。主席听住，慢慢咁眯埋双眼，皱紧眉头。冇几耐，喺眯埋双眼里边流出眼泪，一直流到去面珠。小孟自己已经喊出声啦，一不成声咁坚持读完咗讣告。沉默，沉默，仿佛系永无休止嘅沉默。主席一句说话都冇讲，任啲泪水一味咁流，啲泪水流过面珠，流到嘴角，流到条颈。主席始终冇讲一句说话。系噶，呢个时候能够用咩说话嚟表达感情于万一呢？几十年同舟共济，几十年嘅风风雨雨，永远过咗去啦。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到底先走一步，永远去了。对于饱经沧桑、历尽磨难、曾展宏图、筹建大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来说，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尽管毛泽东曾经好多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体，我们又前进了。但是那阵毕竟是他壮年，毕竟是处在生命的辉煌时期。道路是曲折的，曙光就在前面，无限的希望、壮丽的前景吸引着他永远向前。他没有时间沉溺于悲哀。现在就不同了，长年多病，政治的失误使他身心交瘁，力不从心。他不能够不面对现实，他不能够不触景伤情了。此时此刻的小孟不知该讲什么，也不知该做什么。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宽敞的卧室里面，卧室里面现在显得格外沉寂，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，仿佛整个世界都瞓着了。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，轮椅、氧气袋、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，准备主席要参加追悼会。10日的夜晚，早就重病在身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，他根本坐不起身，更加不用说是站在那里了。 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，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请主席参加？汪东兴回答说，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，你们就不用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。就是这样，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。当然对这件事外面流传不少的讲法，当时四人帮一班人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，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，什么不准戴黑纱啦，不准开追悼会啦，不准影响渣革命畜生产啦，四人帮一班人啦，一起谈笑风生，打扑克，睇电影，听音乐，他们真的比过节仲高兴。江青仲特登着起他平时根本不着的红色羊毛衫，这些举动，这些禁令，人人都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，人人都敢怒而不敢言。他们想不通，更加不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再压，那人几咁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，希望有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讲一句说话，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。人们曾经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说总理在住院期间，主席坐地铁去医院看望总理，仲同总理送了营养品，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啫。不过这个只是人们的希望，是人们在渴望之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而已啫。人们几咁希望总理的追悼会主席会去参加，就算是露个面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但是人们失望了，主席没有参加总理的追悼会，亦没有一句对总理的公开评价。当然边个都不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，他当时早就已经是力不从心了，参加追悼会对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。人们误会了，或者人们会永远误会下去，看来主席对总理没有感情，甚至还有这样的讲法，晚年的毛泽东对周总理产生了妒忌。毛泽东是不希望亦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超过他的威望的，长期以来他被神化，被崇拜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人们对他的歌颂、赞誉、祝愿、吹捧已经达到顶峰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毛泽东早就不是那个能够宽容别人的人了，他早就不是那个有宽阔胸怀的伟人，他有时甚至变得小肚疾肠了。四届人大，总理在医院出来做了政府工作报告，人民大会堂里面爆发出如雷贯耳的掌声，这些掌声长达几分钟之久，这些表示人民对总理的感情和热情。在场的毛泽东目睹了这个热烈的场面，他能够容忍吗？他的内心难免掠过一丝丝的不快。好像这一类的故事，这一类的分析，这一类的猜测，曾经在人们中间秘密地流传。但是即使这类故事是真的，那能不能够是毛泽东不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原因呢？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、感情纠葛，会跟随着一方的退却而消失的，更何况是一方永远的退却，永远地离开人世呢？即使晚年的毛泽东真的变成了疾言技能的人，他的良心、他的人性、他的感情，又怎能够消灭得这么干干净净呢？况且在追悼会的前一日，就是76年1月14日的下午，又是小孟同主席读报的时间。小孟同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扬。小孟在这里读， 忍住眼泪。主席喺度听，佢泪如泉涌，失声痛哭，佢依然冇讲一句说话。佢又能够讲啲乜嘢呢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。佢嘅痛哭已经讲出咗佢深厚嘅情感，里面有对同生共死嘅战友嘅哀伤，有对几十年来交往嘅回顾，有对自己暮年多病嘅悲凉，有对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嘅沮丧。周恩来嘅谢世，或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一代人的退出。毛泽东大概亦感觉到一种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悲伤。历史到底是分阶段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永远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。听到自己嚎啕大哭，你说他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吗？里面能够冇对周总理嘅沉痛悼念咩？喺后来几日，每次同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嘅文章，各国嘅唁电，佢都会默默咁流眼泪。每当小孟发言嘅时候，小孟亦唔忍心再读落去啦。佢想起汪东兴嘅叮嘱：主席岁数大啦，身体又唔好，就唔好读咁多咁样嘅文章啦。周总理逝世后的好长一段时间，毛泽东的情绪上都笼罩住一层悲伤。本来仲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，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就带走晒佢本来就唔系好多的欢乐。在那段时间，佢几乎冇晒笑容，佢经常沉默。就在这种气氛之中，1976年嘅春节嚟到啦，1975年12月26日，佢度过咗佢最后嘅一个生日。1976年2月4日，佢度过咗最后一个春节。佢嘅最后一个生日，仲有嗰一啲快乐，而佢嘅最后一个春节呢，就难得有一啲欢欣啦。除夕之夜，佢嘅住所显得冷清而寂寞。并冇亲人嘅团聚，亦冇招待朋友嘅宴席，只有小张、小孟陪伴住佢。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嚟噼噼啪啪嘅鞭炮声音嘅时候，就听得好清楚。佢一下意识到今晚系除夕啦，春节嚟啦。佢睇下小张，又睇下小孟，佢话：烧啲炮仗啦，你哋亦应该过下节嘅。边个能够相信呢、这个就系毛泽东嘅最后一个春节？佢嘅悲凉，佢嘅寡言，唔通冇对已故战友、对周总理嘅悼念咩？当我哋睇到毛泽东独立寒秋，吉指周头嘅时候，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面和一个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，来到农民屋企作客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拿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咩？无情未必真豪杰，莲子为何不丈夫？毛泽东是个富于感情的人，他虽然早就被称为领袖，被称为救星，早就高高在上，但是他同情弱者，看重友情，感情细腻而丰富，这些唔能够唔话系佢一贯嘅性格特点。喺佢留低嘅诗词里面，我哋更加可以睇到佢嘅情感。既有缠绵悱恻，又有豪迈果敢；既有潺潺流水，又气壮河山。诗言志更言情， 30多首诗词，系佢丰富感情嘅见证。无论系将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嘅青年时代，亦或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嘅壮年时期，直到天生一个仙人懂，无限风光在险峰嘅老年，佢都不愧系一个感情丰富嘅诗人。